今天的经文是提摩太后书第一章1至7节。奉神旨意，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耶稣、主基督耶稣归给你，归于你。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地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地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伊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挑旺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
啊，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从这一星期呢开始讲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我们在大概有几次的时间来讲完。我们在讲到之前，先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来到你的圣所来敬拜你。主，你认识我们每个人，感谢主，你在创世之前就拣选我们每一个人。谢谢主，你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大，你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所以我们的口要不断的赞美你，我们的一生不断的来歌颂你。主啊，我们知道不是我们拣选了你，而是你首先拣选了我们。你要把在基督里的长阔高深的爱来赐给我们每个人，你也借着你的话语来建立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生命。主啊，我们赞美你。我们知道主，你在我们的中间，你在我们的中间，你的圣灵在我们的中间，你把神的爱厚厚的浇灌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丰丰富富的浇灌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祝福我们，你的话语，你借着你的话语向我们的心灵说话，你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阿们。今天我们讲的题目是靠主刚强，靠主刚强。你说我最近在教会里讲到一个日本人，他就问我，他说你得讲到，就是意思中国人的讲道呢跟西方人的讲道呢完全不一样，你到底怎么办？我说呢，我还是更多的越来越回到中国人的讲道方式。就是讲道呢，就是一个是呢西方的讲道紧紧的贴着这个经文，对吧，来讲这个经文啊，而是呢中国的讲道呢可能就离着讲道的这个离着经文远一些，活动范围大一些，但是呢就不是呢严格的按着这个经文，但是也是按着经文的，慢慢你就会体会得到。你看现在本来如果我讲这条讲这一段呢我就是写一个题目，选一个题目叫靠着主刚强，靠着主刚强。我知道恐惧是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的情绪反应。你有没有恐惧过啊？有恐惧过，是不是啊？尤其是当我们出现身体，有的是好比是有个人突然身体出现了一疾病之后，本来很好的生活，很平静的生活，一下子被这个疾病完全的打乱了。或者我们的亲人面对生命的威胁我们面对一个新的环境我们服侍的人需要进入一个新的合场，都难免产生一种恐惧。你知道吗？实际上在世界上也是各种各样的恐惧，有人害怕黑，是吧，害怕黑暗，有医学上有恐高症，你知道吗？有恐水症现在有恐婚，是吧？有人你知道吗？有人喜欢孤独，但是有人可是害怕孤独的，懂了吧？单独一个人他就受不了。在医学上呢，还有一种症叫恐人症，害怕与人交往，害怕与人交往，你知道吧？也有的人说，有的人呢叫社交恐惧症，社交恐惧症，这一种心理障碍，害怕见到人还有恐学症。恐学生害怕上学，孩子，你知道吧？这是一种很严重的心理的疾病。很多学生他由于心理的某些心理的因素呢，他害怕去学校， 啊，你知道吗？有人还有恐生症，你知道吗？哎，我一个朋友，你知道吧？他听了他从国内来的亲人，他听了他的亲人的说话，真的受不了，你知道吗？受不了，他没有办法去忍受。他一听人的说话，他浑身就不痛快，让他的情绪难以控制。可能我们很少人能经历这样，对吧？但是呢，他又不敢说。你知道我们的人生中会出现各种意想不到的情况，会让我们看到恐惧。其实我们今天啊，这个哥林多啊读的啊这个啊提摩太的后书，就是保罗写给在提摩太，因为他在惧怕当中的一个信。我这书的背景呢是这个，这时候正是罗马的皇帝尼禄呢开始大规模的逼迫基督徒的时候，啊，因为啊这个。据说这个罗马的皇帝呢，为了逃逸他的太太，他喜欢看火，结果呢，他就烧一个地方，烧的熊熊大火，哎，让他太太，让他皇后看。可是到后来，这个火呢，罗马城的火呢，控制不住了，把整个的罗马城给烧掉了。他那个时候没有办法，他只能把这个火嫁祸给基督徒，嫁给基督徒。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保罗和彼得都被抓进监狱来了，这时候都是在这一时期殉道的，你知道吗？这保罗正在监狱里度过他人生最后的日子，他知道啊自己快走到人生的终点了，他知道很快啊就要去殉道。你看后边写，他说：“我知道那美好的仗怎么样，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懂了吧？”他知道啊自己啊不久于人世啊，他没过多久就为主殉道了。在这时候呢，他就被关在这个冰冷的黑牢里，等候最后的判决。这时候，在这时候呢，他写信给他亲爱的朋友，也是他属灵的儿子，就是提摩太。行不行？可以说这封信是保罗的临终的遗言。这个信呢，大概写在公元的66到67年间。你想想，如果你要是到年老的时候，啊，到这个情况，你会写先锋信会怎么写呢？我不知道，你想想啊，啊，我看啊，第一节、第二节说，奉神旨意，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愿恩惠、平安、怜悯从父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你。那么在这时候呢，啊，这是给提摩太，那么提摩太又是谁呢？你知道吗？提摩太呢，在啊使徒行传16章那里啊，是说到说第一节说保罗呢来到路斯德啊，在那里有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腊人，路斯德和伊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保罗要带他去，只因那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腊人，就给他行了割礼。你知道吗？保提摩太呢是从小就跟着他的母亲给他的外祖母呢信了主，但他的父亲呢是外邦人，是希腊人，他不一定是基督徒。当保罗第二次到这个旅行步道来到路斯德的时候，这时候提摩太是一个非常热心的啊基督徒了，非常热心的基督徒啊，所有的弟兄都啊称赞他，那受弟兄姊妹的尊重。结果呢，他就加入了保罗给希腊的宣教的队伍。他成了保罗在第二次旅道啊布道和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同伴。那后来呢，保罗呢就把他留在伊弗所，在侍奉当地的教会，侍奉当地的教会。但是提摩太呢，他不是一个性格非常刚强的人啊。你仔细看了啊，从某个角度来说，可以说提摩太还是一个很软弱的人，你知道吗？软弱的人啊，他可能身体不是那么强壮。你看，在提摩太前书里呢有一句话说啊，保罗跟他说你胃口不清，屡次患病，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你懂了吧？你记得，我想有的人说啊，就是因为提摩太呢，他胃口不好，所以呢常常患病，屡次患病啊。啊，你得想象一个人常常患病，他没多大岁数，怎么了？他没多大岁数，他是提摩太的啊，他是啊这个。保罗的属灵的儿子，这时候保罗大概60岁，他得有的三四十岁啊，他啊身体不是那么强壮，所以保罗说你不要再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 你知道吗？可是现在呢，我们啊在教会里就是有人想喝酒了，怎么着？他说我喝一点提摩太酒，喝提摩太酒，他为了身体好，其实是馋酒喝了，懂了吧？提摩太酒，嗯，你知道一个身体不是很强壮的人啊，他的往往他的性格也会内向、懦弱，甚至胆怯，你知道吗？一个身体状况欠佳的人常常是这样。一个人壮，一个人身体年轻的年轻力壮，他什么都不怕，懂了吧？可是他身体软弱啊，他知道疾病对他的对他的影响，所以呢，常常呢他会很软弱。所以保罗在这段里说，神赐给你的不是胆怯的心，不是个软弱的心，乃是刚强、仍然爱坚守的心。你知道吗？提摩太还很年轻，知道吧？那时候很年轻，你记得吗？在他对自己在教会里做领袖，也不是那么得心应手，懂了吧？他因为他本来是路斯德的人，他来到这个以弗所做教会的领袖啊，都是因为保罗在扶持他，那保罗在扶持他，所以呢，这呢就成为他的一种障碍，成为他侍奉的障碍。所以保罗给他在提醒他说：“你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你虽然年轻，但是你不要在意。”你只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和清洁上，你只要做众人的榜样，神弟兄姊妹就会来支持你的，知道吧？我们看着，你知道吧？一个年轻的人在教会里服侍总是不容易的，更何况在那种受逼迫的环境里。我想提摩太可能一定经历很多不容易的时刻，你知道吗？不仅是如此，这是在里面，在外面也这样。你知道保罗在这时候，你知道保罗一抓进监狱里去，所有亚细亚的人都离弃了保罗。你知道环境一好，信主的也都活了起来。如果环境不好怎么样啊？没有人会没有人再敢接触你。你知道在中国就是这样，你知道吧？在中国就是这样。如果这个一切都还国界不管，谁呢？信主的人很多啊。可是等到政策一收紧，懂了吧？聚会一取消，那个教会的领袖一旦被抓起来，没人到他家里去了，懂了吧？没人叫到他家去了。你这像这样保在这里是这样，所有亚细亚的人都离开了保罗，不仅这样，而且保罗还受到那些个拜假神的逼迫。他说：“铜匠亚历山大多多的苦害我。”你知道吗？为什么呢？因为他那个时候的铜匠就是造偶像的，所以呢，就是对基督的人也很多的逼迫。你说在这时候，连跟随保罗多年的同工多马也离开他，往帖撒罗尼亚去了，离开了扫罗，离开了服侍的工厂，进入到世界里去了。我跟你一生没有什么价值，你懂了吧？尽管这样，保罗，你知道吗？在外面的环境上，说无论是提摩太，无论是他的内心还有外面都有很多的弱点，但是保罗却从提摩太这个人上看到他的优秀的潜在的品质，所以呢，他对提摩太充满了信心。你知道他们在布道中呢，在过去呢一同的受苦，一同的经历苦乐，提摩太成为他的生死之交。所以保罗在罗马的监狱里的时候，在祷告的时候都说，他说我不住的纪念你，不住的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你知道我想提摩太一个情绪脆弱的人才往往流眼泪多，你说吧？中国是一句话，男儿有泪不轻弹，是吧？一个人常常的流眼泪这个眼泪我们不知道是说是保罗给提摩太在一起服侍的时候所流的眼泪呢，还是因为保罗因为被解押到罗马去坐牢的时候，提摩太可能感觉到自己失去了属灵方面的支持，在他们分手的时候所流的眼泪我们就不知道了。但是提摩太一定是感觉到非常的软弱和无助。那么保罗怎么样鼓励提摩太在这样的环境当中靠着主能够刚强站立呢？头一个就是感恩和祷告。你说保罗说，我感谢神，就是我继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的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的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你看保罗保罗他的一生，他年轻的大概30多岁的时候遇见了主，懂了吧？遇见了主，他就撇下了一切跟随了主来服侍神，传主的福音。他的一生就是因着耶稣，因为耶稣他把自己世界的前途都断绝了。 可是到了年老的时候，我们想这么一个做主仆人的时候，我们想到年老的时候，神已经把他放到一个很好的养老院里去，在那养老，是不是？可是没有，神并没有把他放到一个安逸的环境里去疗养，去把保罗送进哪里去啊？送进监狱里去了。要是你服侍一生，你落到这样的环境，你会怎么想啊？而且在这监狱里，你想想，所有的人都离弃了他，所有的人都离弃了他，你知道吧？到后来你看他说的很多呀，他说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当他在法庭上的时候，在告他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来给他申诉，竟都离弃他。我想你说你要处在这样的环境，你会怎么样？我想我很多人会抱怨了，会叹息的。我今天买了一本天上人这个弟兄的，就是这个弟兄，他在监狱十几岁就蒙神呼召，然后呢一直的传福音，到后来那就是他们把他抓起来，把他腿都打断了，腿肿得那么高，根本的完全打断了。在监狱里的时候，你知道吧，他想起十几岁就蒙神呼召，走了20多年，现在腿都断了，再也没法传福音了，你知道吧？他在那里，他说他就给神大骂呀，他说神啊，你骗了我，我真跟随你这20年，我走的路越来越黑，越来越黑，你知道吗？他说他都给神抱怨，结果那天晚上神就跟他说，我今天怎么样就要拯救你脱离强暴人的时候，就在那天晚上神就医好了他腿，让他从监狱里走出来了。神跟他说，彼得的神就是你的神。其实我们很少人真正的经历这个神，懂了吧？可是保罗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没有自怨自艾，没有自暴自弃，而是鼓励提摩太说，我感谢神。你知道又处在那个环境当中，我们很难说一句感谢的话，懂了吧？真的，你没有处在那环境，你不说抱怨的话就已经很忍耐了，是不是啊？保罗说，我感谢神，就是我继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我们怎么样啊？说认我怎么说我能认识神，我真正的认识神呢，就是在难处当中的时候我能感谢神。圣经说要凡事谢恩呢，当我们从神那里得着好处的时候，我们谢恩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每个人都会感谢，是不是啊？尤其是当我们服侍神，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得到好处的时候，要感谢神就不容易了，真的要感谢神就不容易了。当然对着神的心就表现在，当你遇到苦难打击伤害损失的时候，你仍然能够向神献上感谢，仍然能够向神献上赞美和敬拜，这种感谢才是真正的感谢。这个感谢圣经叫做感谢的祭，这样的感谢在神面前才是可贵的。就像约伯一样，你知道约伯在一日之间他失去了他的家产，失去了他的儿女，失去了他的财富，但是他仍然向深信神的美善。他面对了那么巨大的损失，他怎么样？他伏地叩拜，他说我吃神出于母胎，也必吃神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这个信心就是真正的信心了。你知道我们每个人的信心都是要经过试炼的呀。你说到后来魔鬼继续的攻击他啊，攻击他的身体，让他从头顶到脚掌怎么长毒疮，他就坐在炉灰里拿着瓦片来刮自己的伤口，他的太太都看不过去了，是不是啊？他跟他说，你看你侍奉神一辈子得什么好处呢，是不是啊？现在你落得这么悲惨的地步，你现在不如你扔，现在不如你弃掉神死了算了。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你侍奉神，我侍奉神，你侍奉得了好处了，你侍奉他有意义，你侍奉他有没有得着好处，有什么意义呢？你看约伯怎么说，约伯却对他说，你怎么说话像个愚顽的妇人一样呢，是不是啊？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从神的手里收获吗？这一切都是来自神的，神给我们恩典， 祝福我们，我们感谢他。神给我们恩典，然后来坚固我们的信心。你知道吗？神允许苦难，允许在我们眼中看来那些不好处临到我们，是要真正的建立我们的生命，建立我们里面的生命。你知道，没有一个被神使用的人是不经历痛苦的。没有一个人，如果他不被神使，他要想被使用，他必须经历痛苦。痛苦是让我们的生命成长的工具。你知道吧？喜乐、顺利、成功，没有人不喜欢这些东西，但是这些给我们带来的都是骄傲自大，使我们的信仰变得浅薄。你知道，没有一个人不喜欢幸福，但是幸福常常给人带来的是肉体的膨胀给败坏。你说大卫在年轻的时候，他受了很多的苦难，扫罗追杀他十几年，他在旷野里漂流，是不是？你说他就是在旷野里被追杀的时候，他写了很多美好的诗篇，是不是？你知道，等他做了王啊，他的灵性就开始下跌了，是不是？他在开过着安逸的生活，他犯了淫乱杀人的罪，他就再也写不出很深刻的诗篇了。你知道吗？没，你想，我觉得啊、哦，我觉得我们敬畏神，你比大卫更敬虔吗？你知道他的儿子所罗门也是这样。他的儿子非常的蒙神赐福，神两次向他显现呀、啊，两次向他显现。世上没有一个君王像所罗门那样有智慧、有财富、有尊荣、有享受。可是，在他辉煌的荣耀的背后，怎么样？他却恋爱那些外邦的女子，他娶了上千的嫔妃。后来，他跟随那些外邦的嫔妃去拜他们的偶像。你看，世上一个最聪明的人做了世上一个最不聪明的事，谁不知道他这个是真神啊？他自己拜的是真神啊，他怎么可能去拜假神呢、啊、你知道吧？都是财富成功给他带来败坏了他，懂了吧？我们每一问哪一个人敢说我比所罗门更有智慧呢？真的。所以说神给我们苦难是要祝福我们，是要祝福我们。在苦难中，我可以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就是开始怀疑、抱怨、离开神，就像多玛一样；另一个就是我在苦难中能够更靠近神，我可以更深的认识神，让我的信仰，让我们的信仰变得更加成熟，让痛苦，让我们所经历的苦难和痛苦成为我们的生命成长的机会。就像你知道约伯在经历神之后，经历那个苦难之后，哎呀，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以前只是耳朵听见过你，我今天亲眼看见了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芦苇中懊悔。没有一个人对神的神认识能够比在深刻的痛苦之后能够更深的认识神，更深的经历神的。可是我们现在很少我们讲这些东西，是不是？很少人。我们很多人，其实有很多人在极深的痛苦中经历到神的恩典，经历到神的同在。我说只有那些真正的经历过痛苦的人，他才明白这些，你知道吧？所以苦难是有它的价值的，它熬炼你，熬炼你的生命。你知道，我们知道没有一个人啊喜欢痛苦，可是痛苦给我们带来的是真实的永恒的祝福。所以不要浪费神在苦难中熬炼你的机会，让你的信心和生命可以成长，可以成长。你知道吧，人等到苦难一过去，生活变得平坦了，离神呢越来越远。人都是这样，所有的人都是这样。所以大卫啊，大卫，你知道大卫那些千古流血流传的诗篇，都是在苦难中写成的，都是他自己亲身经历过的，所以他那些诗篇就给那苦难中的人带来深切的安慰。你说，等他一走上平坦、容易的生活、 安逸的生活，就再也写不出那样的诗篇。所以说我们在经历，所以说保罗经历过苦难，提摩太经历苦难，你知道吗？所以说保罗鼓励提摩太，就是在遭遇苦难和试炼的时候要感谢神，要感谢神，因为我们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可以得到益处，就是按着他的旨意被召的人，不管是好事坏事，都是神为了我们的益处安排的，啊，尤其是那些苦难是为要造就我们，苦难是要让我们更亲近神，能够更爱神。诗篇五十三篇，五十篇二十三节那里说，凡以感谢为祭，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便是荣耀我。感谢神就是承认我人生中所遭遇的一切，无论是 好的还是苦难，都是出于神，都是神的恩赐。就是因为这样的信心，保罗能够在监狱当中也能感恩，使他能够超越他所看见的周围的环境，周围的环境就是铁镣、铁窗、脚镣，但是他能超越这些的环境，能够向神感谢。他知道不是罗马的皇帝尼禄掌管着他的命运，真正掌管他命运的，他的命运在谁的手里啊？在神的手里。所以说再也没有什么能够比在苦难中感谢神更能荣耀神的了。如果你在处境艰难的时候，你跟别人一样的灰心沮丧、胆怯惧怕，那别人说你信的神到底是真的假的呢？是不是啊？你有信仰跟我没信仰有什么区别呢？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在难处当中要不断的感谢，不断的赞美，不断的赞美。他说啊，我要感谢神，就是我们的祖先，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这位神是真神啊，不是外邦人的偶像，是历代以来犹太人、犹太的列祖所敬拜的神，是一个 永远长存的神。你知道在人类历史当中，外邦的神有千千万万，据说印度的神啊有上亿，印度神 啊有个朋友在印度工作，你知道吗？他说印度的高速公路上第一公里就有一个庙，印度的神上亿。你知道一个偶像兴起来，另一个形象倒下去，你知道圣经中讲的这些个那个两千年的偶像，现在没有一个那样的偶像了，是不是啊？那些都是假的，而唯有犹太人，就是我们基督徒现在所敬拜的神，才是从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的神。每一次我看到我想到这时候，我都感恩，我觉得如果我不来到澳洲，可能我永远也没有办法认识这位神。那最近他的姐夫啊去西藏，他去看到啊，到西藏那个布拉达宫那里去，他看到好多人来到这宫之前已经离着好几里地就开始伏地叩拜了，走一步磕一个，然后全身伏上去。在什么哇，他说那西藏人他比你们基督徒敬畏神就是虔诚多了，懂了吧？可是那些西藏人的虔诚有价值吗？而我们敬拜的神，我们的确是我们基督徒信入神以后，我们敬拜很轻巧的，是不是？但是真的我们真正的信的神给我们带来的生命带来是永远的祝福啊！只有这位神才是信实可靠的神，是一直保守我们眷顾我们的神。保罗说他是接续他的祖先来侍奉这位永生的神。你知道啊，在犹太人他们历史上经历过很多这样的事情，记得约沙法的时候，你说约沙法的时候，约沙非常一个敬畏神的君王，但他啊做了很多敬畏的神的事，可是怎么样，突然之间三国大军来侵入犹大国，他本来犹大就是小国了，让周围三个国家来侵入他当然就是第一个反应就是惧怕，你知道吗？ 去第一个房间去吧，你去看看。当那他怎么办？他只有去站在神的殿中去祷告神，祷告神。他说：“神啊，真是我们只有来求告你，我们无力来抵挡这来攻击我们的大军，我们也不知道当怎样行，我们只有单单的来仰望你。”这是真正的说出他内心的困境来。结果怎么样？神就感动他，让设立歌唱的人走在他的军队前去打仗。他们唱什么？唱：“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为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见过有这样打仗的吗？打仗不带标，不带刀，不带枪，就是去唱诗来赞美。咱们方唱诗赞美的时候，神就差遣伏兵来攻打那来攻击他们的敌人。最后怎么样？他们没有用一刀一兵一卒然后打了个大胜仗，他们收取那么多财物，也收取了三天三夜。最后他们就在比拉加谷用一天的时间来称颂神。比拉加谷什么意思？就是来称颂神。犹太人就说，我们历世历代侍奉的这位神是祝福我们的神，不要因着你现在所看见的环境而软弱，而软弱。神能超越你所看见的环境，超越你的个人的能力，来彰显他的大能。你要知道，神是信实可靠的。历代之下十六章九节那里说：“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你知道吗？我看了一个圣经的经文，他这样翻译，他是神的眼睛啊，就是他的眼睛转过来转过去，就在这地上找一个人，这个人的心如果向他真正的完全诚实，神就要彰显他的能力来帮助他。你是不是这样？你是不是这样的人呢？你知道我们现在你侍奉这位神，如果你真的信过他，他是看过你的，你的头发已经被神赎出，你的重担足以替你担，你根本不用为你前面的道路去做难。神，我们今天唱的诗歌一会儿唱，神天父是时时看顾，处处看顾，他必要看顾你的，他一定会看顾你的。他说我们就是在用清洁的良心来侍奉这位永生的神，侍奉这位独一的真神，要的不是你的能力，要的不是你的学问，要的不是你的财富，要的是你清洁的良心。圣经说，因为神他鉴察你的肺腑心肠，他知道你心里所存的一切，在你还没有看见他的时候，他早已看见你了。大卫给他的儿子说，说儿所人们啊，你要敬畏你父亲的神，你要是寻找他，你要寻求他，他必让你寻见，你若丢弃他，他必永远丢弃你。不是神需要你，而是你需要神。不是我，不是神需要我们，神没有我们这些人他照样可以过得很好，而是我们这些人需要他。在难处当中，在痛苦中，你离开了神，你还有什么可以依靠呢？真的没有神我们就不能活。圣经说神是个灵，你要拜他，你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他鉴察人的内心，他不看你的外貌。你不要觉得我长得不好，神不喜欢，不是这样的。神不看你的能力，你不要觉得我软弱到这种程度，神还会喜欢我吗？你这是用人的思想来看。神唯有看到的就是你一个诚实追随他的心，追随的心。哎，无论在顺境当中，无论在逆境当中，无论在环境容易的时候，或者在环境艰难的时候，你都要忠心的跟随他，侍奉他。这个就叫诚实，这个叫诚实。如果你只有当神祝福你的时候你才侍奉他，等一有难处你得不到好处你就退缩了，你就离开了神，我们不能称这个是诚实的侍奉神。你知道我们侍奉神都是神的恩典，都是神的恩典。 我们真的不是靠自己的能力和本事。有个传道人，但他刚刚进入侍奉的时候，神给他说过一句话，神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就是在你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你觉得你很软弱吗？提摩太，你觉得很软弱吗？你要知道，神的恩典绝对是够你用的，因为他的能力就是在你的软弱上才能显得完全。所以保罗说，保罗说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来覆庇我。当我在痛苦在软弱当中，我觉得我自己再也没有力量走下去的时候，谁的能力就彰显出来啊？神的能力就彰显出来。所以保罗说，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我什么时候软弱到我自己站不起来的时候，神的能力开始扶持我，神的能力就彰显出来，我就刚强起来了。所以说在软弱当中的时候，更应当好好的来依靠神，而不是离开神。此外呢，这位神也是他在患难中所祷告的神，你说他在，让保罗说，我在祷告的时候不住的想念你，不断的祷告。在苦难中，神没有把保罗撇下不管，神同样在苦难中，神也没有把每一个人撇下不管。但其实在你越是在苦难当中，神离你越近，这是有的时候你没有感觉到而已，没有感觉到而已。圣经说义人呼求，耶华听见了，便搭救他们脱离一切的患难。很多人都说，哎呀，我侍奉神他是为什么给我苦难，他就轻易的离开了神，他也不祷告了。其实你知道，神是希望你在苦难中更靠近他，亲近他，依靠他，求告他，好让他拯救你，懂了吧？好让你经历他。虽然保罗这次被下在罗马的监狱当中，他不能像罗马的监狱，在监狱里限制他的人身的自由，限制他肉身的自由，不能让他去传福音，却没有拦阻他能够祷告。他却像以前一样能够照常的祷告，是不是照常的祷告。你什么监狱能够拦阻我们的活动，但是不能拦阻我们的祷告。我以前常给在国内的时候给弟兄们说，我说你无论到哪里你可以祷告，即使在监狱里，我们常中国说17层的监狱，在监狱外边再多的门也没有办法拦阻你的祷告达到神面前，是不是也没有办法拦阻神的恩典临到你。我自己说过真话，结果到了几年之后我就应验了，到了真的，到了真是在监狱里的时候，神亲自去给我说话，真的那个时候我才知道，真的监狱能够限制我们肉身的自由，监狱不能拦阻给我们给神之间的亲近。所以在神在这里提醒提摩太，你不要因着患难灰心丧志，要祷告啊！祷告主能加给你力量，祷告能够使教会兴旺，祷告是捆鬼的绳索，祷告能够使人得到释放。你知道在受苦的时候，保罗在监狱里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代祷和感谢，都是在代祷。环境和空间虽然能够把我们的身体隔开，但是有一样东西是环境不能隔开的，就是我们可以借着祷告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在祷告中纪念我们所爱的人。你知道保罗虽然不能在外面传福音，但是他在神面前的祷告照样是在侍奉神呢，是不是照样是在侍奉神。这是一种更高的侍奉，更高的侍奉。你知道我们常常是侍奉神，我们常常因为我去传福音，我去做事在侍奉神。什么叫侍奉神呢？侍奉神就是侍奉神，是不是你真正的来到神的面前，你才能侍奉神。很多时候我们传道人忙的都光去给人打着要道了， 在人周里来搅和，根本没有办法来到神面前，这已经不叫侍奉神了。你说吧，神有的时候为了让他让这些个传道人为了来侍奉他，就把他们抓到监狱里去，好让他们有亲近神的时间，亲近神的时间。你知道，同样你外面的环境也是这样，虽然紧张，却不会影响你的祷告，不会影响你在神面前的服侍。所以说我们要祷告啊，多少平安我们做事，多少痛苦冤枉受，都是因为未将万事带到耶稣做前求。所以说你要想在困难在难处当中能够刚强壮胆，就要感谢赞美祷告祷告。第二个就是我们要持守信心，要持守信心。保罗说，想到你信里无为之信，这信是先是在你祖外祖母罗伊和你母亲尤尼基的心里，我深信也是在你的心里。保罗在这里提醒提摩太要坚守对神的信心，这个信心是真实的，是没有虚伪的无为的信心。因为提摩太的母亲尤尼基和他的外祖母罗伊都是早期的基督徒，他们已经把信仰传给提摩太，他已经从他的外祖母和他的母亲那里继承了美好的产业和那个信心的恩赐，能够引领他走一条信心的道路。保罗确信他的心里他这个信心是无为之心，无为之心。所以在难处当中不是只要直流眼泪的，魔鬼看你流眼泪魔鬼就高兴，在难处当中你要刚强起来，魔鬼就惧怕了。所以你要想到你所拥有的，你有信心，你有神，你有神的同在，你有神的恩赐。保罗说啊，我知道你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他从小他的外祖母他的母亲都给他灌输了很多的圣经的知识和神的话语，这些话语不是炫耀的字门，而说看哇，你看我懂多少的圣经，不是的，而是当你在患难之中，患难的时候，你经历患难的时候，你要拿出神的话语来怎么样来使用的。让我们有个朋友，他的祖辈他的父辈都是基督徒，都是传甚至啊教会里的领袖，后来呢他得了绝症，做了手术，然后又复发了。他上有老母下有孩子，面对着这样的绝望的处境，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会胆怯惧怕。后来呢他来祷告，我就提醒他神的话语，因为我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从神口里说出的一些话。在困境当中，只有神的话语能给我们力量，能给我们信心，让我们有勇气有盼望有喜乐地活下去。因为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我给他说，我说有一句话一直给我带来鼓励和帮助，我就把它贴在我们家的客厅里。所以呢，我常常坐在客厅一看见它我就想起来，是什么呀？你不要害怕，是在这个以赛亚书41章第10节，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来扶持你。你知道我把这一整个的前后这几句好几这一段的经文呢都放到我们的程序表里了，你可以去读一读去读。就是在这一句话里，在这一段话里有三次提到你不要害怕，我一定会帮助你的。神说一定会帮助你，怎么样他就一定会帮助你的。所以当我有了难处，我觉得泰山压顶的时候，我就说什么呀，看了神是我的拯救，我要依靠他，不要惧怕，因为主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所以说无论发生了什么，我们都知道神说我一定要帮助你的，我要帮助你，神帮助我，这是我所知道的。所以我依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依靠神不再惧怕。人能够把我们怎么样呢？周围的环境能够把我们怎么样呢？说白了，魔鬼又能够把我们怎么样呢？ 第三个呢，就是眺望恩赐。第三个，我们眺望恩赐。啊，保罗最后一节第六节，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我救，将神借我按手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你知道，在提摩太被按立的时候，那时的保罗和众长老，不是一个长老，都按手在他的身上。提摩太已经从神领受了圣灵特别的恩赐，让他有能力来服侍这个教会的。保罗在这时候提摩太，你要将你的恩赐再像火一样眺望起来。外面的环境可能冷，给你外泼了冷水，外上面有很多灰烬，你需要把那些灰烬扫除，然后呢，让火再重新的燃烧起来，让你的恩赐再眺望起来。你要坚持到底。说，因为神赐给他的、赐给你的，不是一颗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坚守的心。你需要的是勇气，你需要的是仁爱，你需要的是自律啊。那个谨守其实是自律。你不要自己任凭你自己就是这样沮丧下去，就这样灰心软上去，不要这样。你要靠着主，刚强的站立起来，神他一定会帮助你的。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是没有能力胜过试探，不是没有能力应付我们的工作，不是我们没有能力活出神的爱来、神的爱来，而是我们被魔鬼欺骗了，让我们灰心丧志、悲观失望，一直不能很勇敢的使用神给我们的恩赐。当你发挥神给你的恩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神要赐给你所需要的能力和力量所以提摩太可能感觉到前途一片茫然，觉得寸步难行，但是保罗提醒他，你要刚强勇敢。当你惧怕人的时候，当你被环境的艰难所困住的时候，就削弱了神在你身上的能力。但是你知道，圣灵已经把这个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放在你里面，那么呢，你可以靠着圣灵的帮助胜过这些软弱灰心失丧，这个都不是从神来的，都不是从神来的。所以呢，你只要活在圣灵的里面，那么每天跟随圣灵的引导，他就会让你活出一个得胜的生活来。所以说，我们要怎么样能靠着主刚强起来？我们需要祷告、赞美、持守对神的信心、眺望我们的恩赐，那么这神就一定让我们在这地上过一种得胜的生活。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你已经从死里复活，你已经胜过了世界，你已经胜过了魔鬼，你胜过了我们所面对起的环境。主啊，求你赐给我们弟兄姊妹得胜的信心，让我们常常的祷告感恩，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一个软弱的心，乃是一个刚强仁爱坚守的心。不论我们弟兄姊妹面临什么样的难处，都能让我们能超越我们的环境，活出喜乐得胜的生活来。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